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如果讲福音，就是强调那个美好，应许是好像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一样。我认识上帝是慈爱的，我认识上帝的慈爱，而且我对这个上帝的慈爱的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确定的。怎么可能呢？连男朋友女朋友最后都这样的不确定，都这样的改变，跟上帝怎么可能呢？哦，因为这个认识是建立在耶稣身上的，不是建立在我的健康，不是建立在我的财富，不是建立在我又发牢骚了，有很多的诗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呀，神是爱，万物都不告诉我神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万物都不能叫我觉得神是爱。你看你自己，你觉得神不是神不没有爱你，没有把你造得更英俊、更高大、更美丽一点。你看你的父母，你觉得神不爱你，你父母不够理想。你看万事万物，你看地震的时候，你觉得神是爱吗？哦，你跟日本人生死，哎，地震震死你12000人。你到医院里，你看到神是爱吗？你看人类的历史，你看到神是爱吗？对不起了，这歌你们可以唱了。如果要发牢骚，很多圣歌都不可以唱了。这个世界什么地方叫我们看到神是爱？如果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最优秀、最美丽的模特儿，又是拿了诺贝尔奖金的模特儿，通常这两种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你还是不会觉得神是爱，你会觉得我是神，你会觉得当另外一个人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另外一个比你更美丽的时候，你就会嫉妒。各位，你看受造的世界，我们从启示录就开始，启示论就开始讲起了，这个世界都在显示上帝的奇妙和慈爱，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就看不出来了。不仅是这个世界的确受到上帝的咒诅，还有我们的心智是如此黑暗，我们看不到。那现在问题是，当基督徒信了上帝以后，当有人传了福音，把在基督里白白的应许，当有人把在基督里真实不变的白白的应许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的确会说神是爱，即便我的父亲死在日本地震中，我的母亲死在癌症当中，我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候，我的儿子在被车子压死惨叫的时候，我会说神是爱。这不是在跟你们培灵，这是说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建立在你看得到的东西上，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现在教导的都是叫人看所见的嘛，你怎么能够叫人有信心呢？现在教导的不是叫你去看到耶稣，不是看仰望那个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看你的银行的存款，是看你的其他的一切，看得到摸得到的。那你怎么可能坦然无惧？你怎么可能有圣灵在你们中间做凭据呢？哥林多后书5章7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或者信仰或者信条或者信，不是凭眼见。但是今天都在凭眼见，所以眼见的、手摸的、鼻子闻的、舌头吃、嘴唇吃的、脚走的，一旦不顺，你就说神不是爱，不如你的意，你就说我体会不到神的爱。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好，我们能够对神的爱有不变而确实的认识，是因为基督在基督里面白白的应许，真实的应许成为我们的凭据。 在我们心里有个凭据，那个凭据是那样强大，以至于我们受到任何挫折打击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可以信。为什么？第三句，并借着圣灵向我们思想所做的启示。圣灵向我们的思想所做的启示，或者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各位，你我都是常常信不下去。各位，我们是活在我们肉身当中，我们天天有那些让我们烦、让我们气、让我们不顺利的事情，时时刻刻都有。教会里面、家里面、工作、公司里面，我们一个人上网或者不上网，我们都会。你需要有一个东西比在世界更大的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说会这样说，那是什么？就是灵。对，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就是灵。一减一等于的那个东西叫灵。如果你有上帝的道，那就是灵，让你胜过世界，圣灵的灵，那就胜过肉体了。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启示，在我们心里所证实的。所以简单的说哈，把刚刚加尔文所讲的，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讲的再长一点，啰嗦一点，就是先从负面的讲，信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不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东西。因为信是这么美好，我们里面没有美好的东西。信是从神来的，信是因为神的作为而产生的。但是神的作为有那么多，包括神的律法是这么可怕，神的律法是这么严厉，我们怎么可能信呢？信是因着神的作为、神的启示而来的。这个作为、这个启示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身上，这个作为也其次或者同时集中在一个，在耶稣为我们死的事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事上，另外一个是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感动和保证上所产生的一种对神的认识，这个叫信心。这种认识使我们的生活态度各样都会有一个跟不信的人不一样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那个叫信心。所以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也是一个很错误的翻译了。魔鬼也信，那我们中文呢，确实根本不是确实，就是魔鬼信，而且魔鬼很怕神。对不起，如果那个怕字我把它翻得不恭敬，但是照字面翻的话，就是魔鬼也信而且敬畏神。当然不能翻敬畏了，但是可以翻惧怕神。什么意思？就是魔鬼比我们聪明的多，魔鬼比我们聪明亿万倍，魔鬼能力也比我们大亿万倍，但是他对上帝的赦免、拯救、恩惠、慈爱是完全不能了解，那是白痴了。那我也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如果圣灵不在人身上工作的话，我们也不能了解，包括你我。所以路德的一个学生好朋友莫兰顿他也讲得很好，信神就是信神的恩惠。就你能够信神，就是相信神实在是恩惠慈爱对你。各位，凡是听到这样的话就说，哦，如果这样讲哦，基督徒就会很懒惰很随便，那都是不知道神的恩惠慈爱的那个伟大。你真的认识这种伟大，你才不会故意的犯罪嘞，你才不敢故意得罪上帝嘞。我们讲神的恩惠和慈爱，不是讲太多了，是讲太少了。 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信哈，这个信里面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惧怕，所以各位就请你打开你的讲义。我把它，如果没有讲义的，外面椅子上还有哈。那个，我把它列了一下哈。后面先班长正在发，你可以去拿哈。我把它列了一下，不过我原来列。就是我在来的时候，我在给华神和跟教会的时候，我又把它删了一些哈，因为我们大概没有那个力气看那么仔细哈。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就是信心跟惧怕中间的关系，或者信心跟神的关系啊。班长还在发，没有的，请你举一下手就是哈。那个，所以我的总标题是有信心的怕括弧神与不怕神。那我原来要写的是不只是对于神，就是怕的这个情绪哈，或怕的这种感情，在圣经里来看有好有不好的。那么好的我想出来就是有信心的，不好的就是没有信心的。就惧怕这种情绪不一定要讲到是对神的，但是呢，我在这堂课上，因为我们讲信心主要是对神的，所以我就也就讲了，也就把那个神的部分看得特别重哈。怕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字都曾经翻成敬畏。就怕是负面的字，敬畏是正面的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字，当然有不同的字了。哦，叫我们很受不了的是创世纪22:12第一个哈，现在我知道你是怕神的了。各位，你知道受不了到什么地步，就你怕神怕到一个地步，上帝说你把你儿子杀了你也不敢不杀。哦，岂有此理，就是这里，你们怎么从来没想过？好像啊，就整个创世纪22我们这么熟悉的经文里面，实在你要去想一想，就是好像上帝是，其实对约伯记也是这样的，好像上帝是那个多疑的那个多疑的一个皇帝，总是不知道这个臣子对他够不够忠实。各位，这个在古今中外这类故事都非常多，非常悲惨，非常残忍。就他需要知道他的部下对他是绝对的、绝对的听，绝不敢造反。那么人的罪恶就在这里了，因为你不管显出你是多么的忠心，或者对那个权柄的顺服，那个权柄总还是多疑的。权柄要信到你会不会，就是你一定要听我。人为什么会这么愚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那种神的强烈的要求，而且是唯一的，宇宙中唯一的合法的强烈要求，就是人对他要绝对的信，绝对的顺服。人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也会有这种心，但人因为是堕落的，人这种心呢就没有运用在对神的绝对顺服，而把这个应用在我们希望人对我们这样，我们也往往会对独裁者这样。哎呀，我们在巴结这些独裁者都很下流的，各位，我们在巴结老板的时候都很下流的，都常常会做很恶心的，只是有的时候在台湾还不需要保命。耶和华好像跟约伯记的神一样，好像吃饱了没事干，就在想我的忠臣约伯他有多忠啊，然后好像很容易被挑拨，挑拨一下就会说那约伯的事我们不讲，亚伯拉罕的事就是他对我有多忠诚啊，他对我有多顺服啊。哎，看看你把你儿子杀了给我， 哇，这整我今天不是在解经哈，整个过程就是亚伯拉罕居然就拿起刀来杀他儿子，在那一刀要刺下去，在一刹那，很多这个话，有的是那个天使啪把那个亚伯拉罕手打一下，刀就掉掉了。那个天使说：“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现在我知道你对上帝是够恭敬。”各位，我是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就把天使杀掉。我不解释这个哈，不能不解释，不解释你们都睡不着觉哈，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对神绝对顺服是应该的，包括儿女。好，但是这个解释你觉得合不合理，我们以后再说。就是敬畏神，凡敬畏太多那种宗教敬虔的成分，我们不会去想。我们不会想他要表达一个是，就是你对上帝怕到一个地步，上帝叫你杀儿子你也杀。好，下面一个我们就接受的多了。出埃及记一章十七节，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所吩咐的，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我们懂得多了啊，尤其是有信心啊，这是不杀婴啊，这是不堕胎啊，什么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但这里还是有一层，两个人在比谁怕谁，谁怕谁，不是两个人比谁怕谁，是两个人说那个第三个人怕我还是怕你。也好像上帝很幼稚啊。法老的权威应该很大，法老下的命令不简单呢。小孩子生下来是男孩，你看到就要把他掐死，这是违反人性的，你怎么敢不执行？摩西的写法就是收生婆，各位你可以有很多解释哈。一个小孩生下来你要把他掐死，这是王的命令，结果你没掐死，可能有什么理由？第一个啊，这小孩很可爱嘛。第二个，因为你有人性嘛，不会掐死小孩嘛。第三个，这个在中国人最多了，就父母给了你一大笔钱嘛，你不掐死他。这里都没有讲这三个最基本的理由，人性里的道德、钱财还有小孩子可爱，他没有把他掐死，是因为他想到上帝。哦，我掐死了，上帝会对我很凶哦，就这样就让他不敢掐了。啊，这些各位继续去想哈。在第三处，以色列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里翻敬畏，但是这是很又是很近前的宗教方法，你就翻怕，就 fear。 哦，上帝不能得罪耶，像埃及那么强大的国家得罪上帝，上帝就让那么大灾难临到他，所以如果我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也会这样。不敢了。好，各位你看到这些会不会有点生气呢？你今天听上帝的话，你今天遵守上帝的命令，你今天道德，是因为怕上帝打你吗？是因为怕上帝很凶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说不是，我就是很有道德的人。哦，好，感谢主，你真是有道德。不过如果你的道德是这些的话，你的道德是镜花水月，对不起，我冒犯你了。也就是说，如果上面的命令是叫你杀这个小孩，建立在你自己的道德上，你说我绝对不会杀。各位，如果钱够多的时候，压力够大的时候，我只能再提醒你一句话：人是芦苇，风一吹就垮了。我们没有那么道德。你的智慧，你的生活里面必须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而对上帝的信心有一种表现的方式是对他的惧怕。 说的再难听一点，上帝对人有那种恐怖政策。你不吃这一套吗？我看你跟我一样都很吃哎。很多时候上帝凶一点，不凶我们是不肯改的。上帝有另外一面怀柔政策，上帝对我们好我们就信了。你说我没那么，我能没那么贪财，没有吗？上次你说见证，哎呦感谢主又加薪了，不是吗？各位，我们人没有那么高贵，上帝要我们信他是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是就是这位上帝，但是在这个运用的时候也有赏和罚，罚叫我们怕，赏叫我们愿意亲近他，这两层不能少，但是不能停在这里，我们等一下继续讲下去哈。第四个哈，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什么叫选贤与能啊？有才能的人是他可能是博士啊，有才能的人是他原来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呐、啊，经营的非常好啊，所以我现在请他做提名做大法官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不是不是，就让他做行政院长啊，或经济部长啊，或什么，有才能的人嘛，他能够办事嘛？你看这里哪一个是才能？没有一个是才能。有德不是能，当然了，我们不要说否定那个才能的地方，但是他第一个就是是一个怕上帝的人。各位，你不要我再说，你不要说啊，这个是那种明智未开的时候怕上帝。你看这个世代，你看你我，你看官儿们，你看人敢犯罪。就是不怕上帝，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叫我们亲近上帝，是要传福音，但是我们也需要传律法，叫人惧怕上帝，因为我们门没有那么高贵。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叫你们时常怕他，不致犯罪。我起码我要说，在我生活中经验里面，我知道，讲最简单的例子，有的时候，我电脑上啪就出来一个那个漂亮的女生，然后叫你点进去，我不敢是什么？我不敢就是哦，不敢得罪上帝，等一下打起来是很痛很痛的。而有的人就是不怕打，那我也没有办法。在下面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人和人之间不彼此亏负，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怕上帝，所以我们不敢不按时交房租，我们不敢教学的时候偷鸡摸狗，我们不敢，因为上帝得罪不起。下面生命记五章二十九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子孙永远得福。这些敬畏哈，下面的我就是都是直接翻一个怕比较好，英文应该通通都翻 fear。我们要得福，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要怕上帝，我们说话要诚实。生命记十章二十节下面一个，靠他指着他名起誓，就是怕上帝。生命记十三章十一节还有十九章二十节再下面这个，就是以色列听见就害怕，乱世不一定重点才能治，但是的确有的时候是需要这种重点，就是重罚，以色列听见就害怕。再下面一个，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三节，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这是相对的。那个时候，耶洗别 所有先知通通杀，俄巴底保护了100个先知，对不对？50个50个藏起来，他这抓到恐怕是抄家的，但是他因为怕上帝，他就不怕耶洗别。我们怕他，但是我们很喜悦他。诗篇22篇23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各位，这些每一个哈，你要真的了解，其中有个步骤就是要把它往坏的地方想。这种我想到就是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啊，金日成啊，哦，天天在赞美他，其实怕他怕得要死。就是这些独裁者，他不喜欢你看到他就吓得尿屎都流出来了。他喜欢你怕他，但是要看到，哎呦，伟大，要亲近他哦。我们想到这种恶心的事，嗯，痛苦的事，你要想到上帝对你要求也是这样，你要非常怕他，但是要很爱赞美他。好，各位，我们今天要把上完这一段，要不然你的人都不想吃饭了哈。诗篇25篇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自己约指示他们。哎，这真的叫做哈，你结婚娶了一个母老虎，一只漂亮的母老虎，又要跟他亲近，又怕他。上帝是与怕他的人亲密，这很矛盾呢，怕就远离，亲密就不怕。上帝要你敬畏他，怕他，又跟他亲密，然后把自己约指示你。你看31篇也是一样，敬畏你投靠你的人。各位，人怎么可能敬畏？敬畏就远离，投靠就不敬畏嘛。一个小孩对妈妈，他投靠在妈妈的怀里跑过去，就是不怕嘛。那个小朋友看到我就怕，尤其我没剃胡子的时候就非常怕，他不会投靠。可是上帝要你敬畏他又投靠他。然后耶和华看顾的人眼目是什么？在下面一个，耶和华眼目看顾怕他的人，然后又仰望他慈爱。这两个怎么调和？刚好相反的。那诗篇34篇在下面，耶和华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要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好，那个我下面两个不看了。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对，诗篇103篇不但我们很熟悉，还有人会唱嘞。你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的慈爱像怕他的人何等大。再下面也是诗篇103篇17节，耶和华慈爱归于怕他的人。又是一个很奇怪的，诗篇130篇第4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怕你。赦免的恩典应该叫我们不怕神，可赦免的恩典是叫我们怕的。这个除非你把耶稣的工作再回去想一次，就是上帝的赦免，因为建立在上帝对罪恶的极度的愤怒，然后上帝又怎么消除了这愤怒来了解。就这个赦免不是叫我们犯罪的，你认识十字架你知道，哎呦，赦免是这么难得到的。箴言第9章10节，我们最熟悉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从世界来看刚好相反，惧怕是愚昧的开端。各位，你们有这样经验吗？我是天天有这种经验，我这个人很容易害怕。最明显就是开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一怕就更没有智慧了，就更容易撞到人了，所以这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不敢开车。一到台北一看到车多，马上就怕，马上怕就马上开不稳。就愚昧常常跟惧怕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你对上帝就是要惧怕，就有智慧，就这很麻烦。然后下面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惧怕上帝就是生命的泉源。我猜每一个医生都会跟你讲，心情愉快不要惧怕，就活得长。那天天害怕应该活得很短啊。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